今天我们会分享另外一位 king 的故事，就是在诗篇十八章的作者大卫王的故事。那我们讲到大卫的时候，我相信很多我们对大卫会很熟悉，因为他写了很多的诗篇，对吗？那大卫他小的时候呢，他放过羊，所以他是一个牧人。那么大卫呢，他还是什么呢？他还是一位诗人。我们知道诗篇大部分的诗篇都是大卫所写的，那么同时呢，他也是一个音乐家。为什么说他是个音乐家呢？因为他的弹琴的弹得非常好，曾经还被招入到王宫当中，被为这个扫罗弹琴驱魔。那么另外一个呢，他也是一个战士，他也是个流亡者。在他经历扫罗和众仇敌追杀的那些年当中，他是一个流亡者，同时呢，他也是一代君王。那我们看到大卫小的时候，他曾经被人轻视，被人轻看，但是神却把他从他的众弟兄当中，在别人看来众弟兄都比他强，但是神却从众弟兄当中将他拣选出来。所以我们看到大卫的人生经历非常的丰富，也很离奇。所以他经历过很多，他经历过痛苦，经历过快乐，经历过忧伤，经历过贫穷，经历过富足，也经历过卑微，也经历过尊贵。但是看到大卫整个生平看下来，大卫他对神的信心却是无论是在顺境当中还是逆境当中，他从来都没有动摇过。无论他在经历失败还是胜利，当他得到还是失去，所以他在神的面前，他的信心从来都没有动摇，也从来没有迷失过。所以我们看到所以神在大卫的生命当中的恩典也格外的丰富，格外的多。所以今天我们会一起来分享，我们一起来看。所以正是因为这样，大卫被神称为合神心意的人和合神心意的君王。所以今天我们会分享诗篇十八章，也希望我们能够透过今天的神和大卫之间的故事，求神来对我们的生命说话，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把这样一个讲台交托在你的手中，也愿你帮助我，让我能够成为你话语的管道，一个出口，让我能够透过分享带领大家进入到大卫和神的故事当中，让我们能够来聆听你要对我们说的话。祈求你透过大卫的故事来启示给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透过今天的这样一个信息从你里面得到力量，也愿你能够透过我的分享能够带去信心，带去盼望，带去安慰，带去鼓励。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那其实今天在上台之前我很紧张啊，就是早晨的时候我把我的电脑拿出来 double check 的时候，重复再检查一下的时候，我竟然忘记把我的电脑装进我的电脑包。所以当我离开家匆匆赶到教会的快要上台的时候，我想一掏，哎，我的电脑包怎么不见了？然后我还以为有人把我的电脑提前拿出去了，我就特别的慌张。然后后来发现可能是不是我真的忘带了，然后我打电话回去给我的老公，他的电话无法接通，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你打电话找不到他，通常都是他打电话找不到我，所以哇，真的是好紧张好紧张。然后我就说怎么办，我就到处接电话看是不是我的电话问题，可是所有人打了他的电话都不通，又打过我的女儿也不通，哇，我当时真的很紧张。然后我手发抖说，不会吧，主耶稣，你今天要让我脱稿来讲吗？所以我在想说，哦，主啊，如果我真的联系不上他，到我上台之前那一刻如果还是联系不上他， OK， 我交托在你的手中，我相信圣灵与我同在。所以虽然上台之前有很多这些事情发生，但是我今天也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中，求神来带领我，让我能够成为神话语的出口，带去神的信息，带去神的话语。那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灵魂的诗篇。这里面有一个加尔文说过一句话，他说为什么我们称这个诗篇为灵魂的诗篇，他是这样说，他说我习惯称诗篇为灵魂之解剖学。他说谁不能从这面镜子看到自己的影子呢？诗篇就像一面镜子一样，确实如此，不管是悲伤、痛苦、忧惧、怀疑、希望、焦虑，或者是困扰我们思想上的问题，都会从诗篇中找到回响，圣灵都会给我们显示出来。其实我们知道诗篇讲述了人的故事，人和神他人生当中的很多的经历，他有描述了人很多的情绪，很多的情感。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当你在诗篇当中你去读到这些人的生命经历的时候，你似乎能够看到你生命的一些影子。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称为它是灵魂诗篇。那我们今天所分享的主题是上帝拯救我们并赐力量给我们。那我们知道这个诗篇十八章，它是这个耶和华从众仇敌手中和扫罗的手中将大卫拯救出来，大卫向神所吟唱的这首诗，所以它是一首感恩的诗歌。所以它主要是记录了大卫在被扫罗和众仇敌追杀的整个经历，神是怎样救援他并且使他得胜的。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追杀的经历，可以举下手吗？有人有被追杀的经历吗？我看一下啊，我虽然眼神不太好，好像没有人举手啊。但不知道，那可能我分享一个我曾经有被，不是追杀啊，曾经有被狼狗追赶的经历。那我还记得小的时候我们放寒假，因为我是中国人，然后我又是东北人，那你知道冬天的时候东北地面都是会被这个白雪所覆盖。那我们和同学几个同学约着出去玩，然后我们走着走着不知道为什么就走进了一个军工的地方，它是外人不允许进入的地方。所以当前面有个栅栏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当时就翻过那个栅栏进去了。可是当我们走着走着就听到后面有人大声的呵斥我们，也听不清是什么，当时就听到很大的声响从我们后面，然后我们齐齐刷刷的回头去看的时候，然后看到一个手持钢枪的着着军装的一个军人站在那里，然后看到两条狼狗从那个山坡冲下来追着我们。哇，你知道吗？那时候我小学，个子还很矮，那个时候可能大概那是几年级我不知道，可能还1.5米吧，1.5米还不到。哇，真的是看到两狼狼狗冲下山坡的时候，吓得我们这一群撒腿就跑。可是跑了跑了，没有跑几步的时候，我的一个同学就在我们旁边掉进那个冰窟里面去了。那我不知道如果有去过东北的可能会知道，那因为我的家乡临近松花江，所以冬天的时候整个那个松花江的水是结冰的，那有些是没有结冰的，那有些地方结冰它的冰会比较薄，有些的地方它的冰就会比较厚，所以厚的地方你可以在上面走啊玩的都可以的，可是薄的地方我的同学就很倒霉，他就是踩到那个地方了。可是他踩到那个地方好巧不巧的，就刚好他掉进去的时候他手扒在那个冰面的时候，他刚好能够挂在那个冰面，就整个身体全部浸在水里面，只有头落在上面，然后就一直在大叫。然后我们跑到前面的人，我们就赶紧回去把他从水里拉上来。你知道当你又要拉它上来不容易，然后你又要看着后面又有两条狼狗好像离你越来越近。哇，那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被追赶的经历。我相信没有人喜欢被追赶，没有人喜欢这种被追赶的经历，真的啊，要吓死我了。事后想起来我觉得还是有点发抖。但是被追求的经历应该就不一样了，对吗？我相信这里很多人都有被追求的经历，对吗？当然不是，不要那种很狂热疯狂的追求者啊。 OK， 好，那我们这是题外话，这是我一个最追赶的经历。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就是透过大卫的经历我们观察到什么。我们希望我们今天能够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用一个观察作为第三人的视角去观察一下在大卫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他所经历的。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德才今天不在前面，我们觉得这段经文前面应该让德才来读，因为我们知道他是播音员，所以我们知道他的声音应该最适合朗读这里。那我们一起好不好，我们一起带着非常深情的来读这个经文可以吗？ OK， 我们一起啊。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好像我听不到大家的声音啊，或者你旁边的人也可以啊，我们可以大声来读。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就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所以我们看到，哇哦，很深情的告白。哇，我的力量，我爱你。我相信我们都有被表白的那个经历，对吗？当你听到说哇我好爱你，哇，你的感觉是怎样的？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大卫在宣告神在他生命当中的意义。所以在大卫的心中上帝是谁呢？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大卫对这个上帝的描述，我们来看一下。我的力量，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这里面一共用了10个名词来描述神，来称颂神，这是大卫。那我们看到这里面的这些词呢，这些大部分的这些词都跟大卫在躲避，在旷野躲避扫罗和众仇敌追杀的这个经历是相关的。所以我们来看到这里面的岩石、山寨、磐石、盾牌、高台，这些都是保护庇护的这样一个象征。那这里面的救主呢，又有避难所的意思。那脚，我们知道动物的脚它是它的武器，对吗？无论是攻击还是防御，所以这里脚呢，它又有力量的象征。那在这里面神为什么称岩石磐石呢？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让大家知道为什么。是不是他我就是随便想，神是磐石是岩石，其实不是的。 那我们看到在撒母耳记23:25，如果你想知道大卫的故事，你可以去读撒母耳记，撒母耳上和下，你会完整的知道大卫经历了什么。那我们透过诗篇，它只是一篇诗歌，所以你可能看到的东西是比较局限不全面的，可是当你读撒母耳的时候，你就会知道真正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他这样描述神。那在撒母耳记这里面讲到，就是大卫意外的从扫罗的手中脱险，那是在大卫听说这个扫罗追杀他的时候，他就去到这个马云的旷野的地方，他就从马云旷野的这个磐石那个地方，他就住在那里。那这个扫罗听说了之后呢，那个扫罗就会带着他的追兵去追赶他。那么这个磐石呢，扫罗的军队和他的人就走在山的这边，那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走在山的这边。然后扫罗又让他的这个追赶的军兵呢，让他四围来追赶捉拿这个大卫，所以我们可见他一定会被捉到，对吗？可是就在那千钧一发马上要捉住大卫的时候，这个扫罗的一个士兵来报告说，大王，有人来犯境了，腓力士人来犯境了，请你速回。那这个时候扫罗没有办法，他只能放弃追赶大卫，所以大卫就是从扫罗的手中脱险，所以这个地方也叫脱险岩。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神称他的大卫称他的神为岩石和磐石，这是让我们大家可以能够有一个那个故事一个背景的一个了解哈。OK， 那我们看一下，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些在大卫的心中神是谁，那我们看一下大卫到底经历了些什么。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经文吧，诗篇18:4-5，死亡的锁链缠住我，毁灭的狂流淹没我，阴间的绳索捆绑我，死亡的网罗笼罩我。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神把这个阴间和死亡比喻成了猎人，为什么呢？因为他有绳索，有网罗，因为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讲到捕鸟人的网，这是猎人用的，对吗？猎人用的工具。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透过短短的四句话描述了大卫在经历什么样死亡和阴间。所以我们看到死亡、毁灭、捆绑、缠住、笼罩着大卫。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可能他无数次濒临生命的威胁，无数次零距离的去接近死亡。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没有这样的经验，可是当我们光是想到看到这里的词，死亡、阴间、毁灭、淹没，我相信我们人很难经受这样一种状况。而且相信大卫不是一次两次，他可能是很多很多次，在他经历流亡的那些年，他可能每一天都要经历好多次。我光是一次被狼狗追赶的经历，我事后我都觉得手抖，我就觉得心脏狂跳，我觉得快要吓死了。所以我们看到大卫所经历的这些，所以我们看到当大卫他经历一次，当他经历扫罗的追赶的时候，可能他逃过了，可是我们看到大卫不仅经历扫罗，而且他经历众仇敌的从四面而来的追赶。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的这个季节，你是否也感受到有各样的挑战和困难从四面而来，来攻击你，让你感觉你似乎被你的生活淹没了，你似乎感觉你没有无力反抗了。所以你是否也有跟大卫同样这样一个经历？你是否也被你生活当中的各样的重担、挑战、困难、无法克服的东西即将要淹没了呢？那我们看到这里面大卫他用仅仅四行的字去形容他所遇到的这个极大的痛苦和这个仇敌。但是如果你了解大卫的话，如果我们因为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所以没有办法完整的读这个诗篇50章，所以如果你看到或者你曾经读大卫其他的诗篇，你会看到大卫都是用很简短的字句去描述他的仇敌，但是他却用大量的篇幅去描述神，神是谁，神在他的生命当中做了什么，神怎样拯救他，神的奇妙作为。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你是否观察到什么？那在你当你来到人和神的面前的时候，当你去描述你所遇到的这个敌人、这个困境、这个困难的时候，你是怎样的呢？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当我们去怎样描述我们遇到的困难、我们的敌人的时候，也会反映到我们内心当中是怎样看待我们所面对的困难、面对的仇敌，也会体现出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我们知道在大卫的心中神是谁。 那么当你面对困难的时候，你知道神在你的心中他是谁吗？所以我们看这里大卫用十个词来形容描绘称颂神。那么如果从你的经历和你对神的认识，你会用什么词来去描述这位神呢？我不知道此时的你是否在思考，从你过往的经历，你对神的认识，有些什么样的词从你的头脑当中出来？大卫用十个词去形容，在你的经历当中，你有几个词可以能够形容神在你的生命当中，神是谁？那接下来让我们看，那既然大卫经历了这样极大的痛苦，这样的苦难，那他是怎样应对神的呢？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我在极难中呼求耶和华，向我的上帝求助，他从殿中垂听我的呼求，我的声音达到他的耳中。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他的反应就是来呼求神，仰望神，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的帮助。那刚才我们有诗歌有唱到，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是自己去解决吗？你去寻求朋友的帮助吗？还是你有什么样的办法？在圣经里说，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所以我们看到大卫经历这样极大的痛苦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来呼求神，向上帝求助。我们看到这里是求助。想一想，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是求助吗？好像很多时候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是问为什么，为什么是我，为什么这么不公平？为什么总是发生在我的身上？为什么我总是失败？为什么一切都不顺利？为什么没有人爱我？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对我？为什么？为什么？可是当我们不断的去问为什么的时候，不是所有的为什么都能够立刻有答案的。当我们持续的执着于问为什么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掉入到情绪的陷阱，那我们也很容易就会掉入到仇敌的陷阱当中，仇敌的谎言当中。因为当你不断地问为什么，为什么的时候，可能你头脑会想，哦，因为我不好，因为我太笨了，因为我这样我那样，因为神不爱我，因为怎样，因为这个人不好，你会陷入到各种的埋怨、苦读、抱怨各样的情绪当中。所以当你得不到答案的时候，你的生命就困在了原地，困在了那里。所以我们看到大卫是怎样，他是呼求神，来到上帝面前在求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打过这个急救电话和火警电话。如果你打火警电话，你会跟这人说什么？我相信你一定会立刻马上以最快速的最快的语速告诉他你的家在哪里，你的地址发生了什么，你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对吗？所以当你打了火警电话，你跟他说，哎，为什么呀？为什么我们家会着火呀？为什么我会这么倒霉呀？你觉得你会这样打火警吗？不会的，对吗？所以好不好，让我们观察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带着问题呼求神的时候，来到上帝面前是求助，告诉神你在经历什么，告诉神你需要什么样的帮助，你需要神赐力量给你，你需要神拯救你，好不好？其实是很简短的求助。所以希望我们下次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是呼求来求助，非常简短的告诉神我们经历了什么，像大卫一样用四行，可能你不一定用四句啊，你可以八句也可以。OK， 那我们再看，这有两节经文是我加上去的，在这个以赛亚书30章18节说，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在尼迦书说，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等候拯救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必垂听我的祈求。所以你看到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当你呼求神的时候，神不是没听见，神垂听我的呼求，他的声音达到，就是我们的声音达到神的耳中，而且神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而且神必垂听我的祈求。所以我不知道是什么拦阻你来到神的面前祈求，哦，神，我的事情太小了，或者是这件事情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哎，神不能够帮忙了，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当今天你看到这个经文，你要看到神垂听你的呼求，你的声音达到他的耳中，他必然等候你，要施恩给你，他垂听你的祈求。有没有让你对神多了一份认识？当你对神多了一份认识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帮助你更加有信心，遇到问题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来祈求来求助呢？那接下来让我们看，既然 他遇到了问题，带问题到神的面前。那我们看一下上帝是怎样回应大卫的，上帝是怎样拯救大卫的。我们也再看看上帝是怎样帮助大卫脱离他的仇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经文，这个经文有点长哈。他救我脱离强敌，脱离我无法战胜的仇敌。他们在我危难之时攻击我，但耶和华扶持我。他拯救我，领我到宽阔之地，因为他喜悦我。耶和华因我公义而善待我，因我清白而赏赐我，因为我坚守他的道，没有作恶背弃我的上帝。我遵守他的一切法令，没有把他的律例弃置一旁。我在他面前纯全无过，没有沾染罪恶。耶和华因我公义在他面前清白而奖赏我。是上帝赐我力量，使我行为纯全。他使我的脚如母鹿的蹄，稳踏在高处。他训练我，使我的手能征战，我的臂膀能拉开铜弓。耶和华，你是拯救我的盾牌，你的右手扶持我，你的锤骨使我强大。你使我脚下的道路宽阔，不致滑倒。你赐我征战的能力，使我的仇敌降服在我的脚下。所以我们看到，透过这些经文，我们看到神拯救大卫脱离他的强敌。所以我们看到脱离强敌，脱离无法胜过的仇敌。他拯救我，领我到宽阔之地，因为他喜悦我。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我们透过神拯救大卫的经历，我们学到些什么呢？这里神再一次重申了神拯救大卫的原因，你看到了吗？他说因为他喜悦我。那我们看看大卫做了什么是蒙神所喜悦的。大卫说因我清白而赏赐我，这里清白有这个指行为正直，那也有一些我的手清洁也是指这个行为正直。那也说没有作恶背弃我的上帝，所以当我们看说上帝拯救他所喜悦的人，所以这个时候也是让我们可以能够去反思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言语行为是否蒙神的喜悦。我相信我们基督徒，我们都希望我们的一生能够蒙神的喜悦，可是当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我们面对各种各样的试探，各种各样的诱惑，各种各样的挑战。所以虽然我立志想要蒙神喜悦，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并做不到。但这里面大卫讲到说，哦，因为我公义清白坚守他的道，没有作恶背弃我的上帝，我遵守他的一切法令，纯全无过，没有沾染罪恶。因我公义，我在神面前的行为正直而奖赏我。所以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会不会有点退缩？就哇，我没有办法做到像大卫这样。哇，他遵守神一切的法令，我想想我哪一天干嘛的时候，我好像还发火了，还骂人来着，我那天好像又在背后论断来着，我那天好像在这件事情上做的事情不合神的心意，哦，那天我在生意上其实我不应该给这个回扣的，可是因为我很想拿到这个单子我就给了，或者是因为我最近经济上很缺乏，那我应该做十一奉献的，可是我想哎呀算了吧，我这个下个月再做吧。所以我们看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每一天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那这里面神说他拯救大卫，因为他喜悦大卫。可是当我们如果没有办法像大卫这样怎么办呢？我们看到我们学习到的第二点，就是上帝赐力量使我行为纯全。这里面行为纯全也是指这个行为正直，毫无指责，毫无缺欠，是指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他可以行神一切，遵行神一切的法令，行神在神眼中公正公义的事情，行成为神所喜悦的人，不是靠他自己，而是他说上帝赐我力量使我行为纯全。所以这里是不是给到你信心，让你知道当我想要立志做一个蒙神所喜悦的人的时候，虽然我不可以，但是因为我渴慕我想要的时候，神就赐力量给我们。当我们软弱我们不可以的时候，当我们遇到挑战遇到试探的时候，当我们依然有一颗心要做一个蒙神所喜悦的人的时候，神就赐力量给我们，使我们行为纯全。所以你看到吗，当你面对各样的试探各样的挑战的时候，不是你自己在面对，而是神与你一起，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当你面对试探诱惑挑战的时候，你有没有求神来帮助你，求神赐力量给你，使你行为纯全。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在我们在整个大卫被拯救的经历当中，你可以看到上帝从来都没有让大卫独自一个人在面对 这种困境，这种苦难。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一样，神从来没有让我们独自去面对，他一直与我们在一起，甚至很多时候神走在我们的前面。我们看到当大卫面对他的仇敌的时候，很多时候是神走在前面为他先去征战，然后再他再去。所以神有的时候是走在我们的前面在带领我们。所以神从来都没有让你独自去面对你生命当中的挑战。所以在这里，神不仅是与我们同在，并且他赐力量给我们，坚固我们，保守我们，使我们可以行为纯全，无可指责。那第三点我们可以学到的东西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这里，你赐我征战的最后一行，你赐我征战的能力，使我的仇敌降服在我的脚下。所以你看到上帝不仅赐给我们能力，而且他训练我们，使我们拥有征战的能力，并且最终有战胜仇敌的能力。所以我们看到在大卫流亡的日子里面，神借着每一次他所遇到的敌人，每一次不同的状况，神在干嘛？在训练他。他说他训练我，使我的手能征战，使我的臂膀能拉开铜弓。我不知道这个铜弓是怎样，我可能连普通的这个弓箭我都拉不开。所以我相信大卫可能起初也是这样的，但是神却训练他，使他的手能征战。神怎么样训练我们？怎么样使我们的手能征战？你们去过健身房的都一样，如果练出这个 six pack， 我说我的老公结婚之前，我说哎，给我看一下你的 six pack， 他说等结婚之后的，等结婚之后我说给我看一下你的 six pack， 他说只有 one pack。 所以你看到如果你去健身房的人，你如果要练出 six pack， 你怎样训练你自己？那人说哦，训练 six pack， 我估计我可以画一个。哎，昨天我的女儿过来，妈妈妈妈，你看我有 six pack。 我说啊，怎么会有 six pack？ 因为她窝在那里玩电脑，这样窝出来了 six pack， 窝出来了 six pack。 所以你看，如果你要有 six pack， 怎么样？六块腹肌你要怎样？你要训练，你怎样训练？对，你要很自律，对吗？你看她每天都需要健身房，可你要练一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而且你要坚持一直持续不断的去训练，对吗？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大卫训练他，使他的手能够征战，使他的臂膀能拉开铜弓，并且训练他能够有征战的能力，并且能够有征战得胜的能力。我们看到这里面前面讲到的大卫的敌人是谁呀？是强敌，就是非常有能力的敌人，而且是什么？还有一些是无法战胜的仇敌。你看到当我面对敌人的时候，神训练大卫可以去面对这些强敌有能力的敌人。可是你知道吗？当大卫无法战胜这些仇敌的时候，是谁帮助他？是神与他同在，赐给他力量，为他在前面征战，然后呢再教导大卫如何征战。所以我们看到神像一个指挥官一样，他训练大卫。我们都知道中国有这个特警部队，这个特警部队呢，他真的是海陆空，他真的是这个能上天能入海，然后在森林里面这种他也是各样的作战能力极强极强。所以我觉得大卫，神就在训练大卫拥有这样的能力。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打魔兽啊，魔兽可能是我们那个年代，这里有人打魔兽吗？好像没有啊，好像是我和我老公的那个年代的人。哎，庭伟应该有吧，我们是同一个年代的人。那不知道打魔兽的时候，如果当你打败了一个小怪兽的时候，你的技能值会加一分，可是当你打败一个大怪兽的时候，你的技能值会加五分。我说大家可能没有打魔兽，但你们应该有打各种各样的这个游戏啊，应该都有这种培养技能值的，不断的加分的。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在这个被追杀的流亡的这些日子里面，在每一次面对仇敌的追赶追杀的时候，他都在不断的提升他的技能值。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在整个等待经历困难，在等待神拯救的时候，他是白白在等待吗？他是只是白白的受苦吗？他是只是在那里干等着神来救我吧，神来救我，什么都不做吗？不是的。所以在你现在此时此刻，在我们所经历的各样的挑战各样的困难，可能此时你正在经历一个极大的困难困苦，你怎么样看待它？所以当你看到上帝怎样拯救大卫的时候，你要知道当你现在此时在这个困苦当中，神不是要折磨你，不是要你白白经历这些苦难白白受苦，也不是让你等在你的困难当中去埋怨抱怨自暴自弃。神是要告诉你，我要训练你，我要使你能够在这样的困境当中拥有得胜的能力，拥有征战的能力，能够去应付，能够去应对，不仅应付应对，而且能够征战得胜。 所以当大卫从旷野当中，直到他等到神拯救他的那个日子到来的时候，他说神救我脱离强敌，救我脱离无法战胜的仇敌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卫怎样？他不再是曾经的那个大卫。我们看到吗？ before after， 我们通常都会有 before after 的照片，对吗？那如果让你在头脑中想一下，大卫在没有经历追杀之前的那个大卫，和如今上帝拯救他脱离仇敌之后这个大卫，有什么不同？其实我们这里很多人，我们都有经历神的，有跟神之间的经历。想想当你经历神之前的你是什么样子的，可是当你跟随着神，跟神之间有越来越多的这些经历和关系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你对神的认识是怎么样的？你的信心是怎么样的？你结出了什么美好的品格？你的生命是怎样的？有什么不同吗？那在这里呢，也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当我们经历，可能你是在职场当中，可能你是在家庭当中，可能你的家庭当中经历一些紧张的夫妻关系，一些紧张的亲子关系，或者是一些养育的一些关系，或者是一些人际关系，或者是你在经济上在经历一些挑战，或者你在经历被债务累积堆积起来带给你的那种各样的恐惧，各样的忧虑。可能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感觉四面而来的所有的东西，感觉你像一个消防员一样，我在这边救完了火要去那边救火，那边救完火要去那边救火，好像总是状况不断，有处理不完的事情，处理不完的麻烦。那当然也有可能有些人正在经历健康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所分享的信息是想让我们大家能够看到，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呼求他，来求助于他。当我们求助于他的时候，你要知道神是一个赐力量给你的神，不仅赐力量给你，而且他要训练你，在你现在所处的困境和环境当中，他要让你拥有得胜的能力，使你从现在这个困境出来的时候，当你再遇到相同的事情的时候，你能够得胜。但是当我们又遇到一个新的状况，新的挑战的时候，你会发现神会亲自在教导我们如何在应对新的挑战，新的困境，新的难题。当我们从这个新的状况出来的时候，我们又拥有了另外一项技能。所以在你每一次经历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是看到我们的技能值一分一分一分在增加，还是我看到在我的生活当中不断的充满磨难，不断的充满挑战，不断的一切一切的不顺利，一切的挑战，觉得我的人生为什么是这样的？为什么别人的人生那么顺利？为什么只有我？所以在这里也特别想分享这个我的婚姻 OK， 分享一个我婚姻当中的一个经历。那我知道有一部电影叫《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那我今天想分享是《那些年我们曾经吵过的架》。那我是一个非常极度恐婚的人啊，因为我的父母和我的妈妈这边的亲戚大部分都是离婚再婚的。那我的爸爸妈妈虽然他们自由恋爱，也是轰轰烈烈的这个结婚啊，这个恋爱的故事也很轰动，但是他们的婚姻并不幸福，所以我从小目睹他们打呀、吵啊、摔东西呀、各种崩溃啊。我想说，哇，这种婚姻应该不是我想要进入的。我说，哇，如果我进入到这样的婚姻，我估计我会疯掉的。所以当我大学毕业之后，我的妈妈和阿姨说，哦，你可以谈恋爱了，因为通常中国你在整个上学的期间是不允许谈恋爱的，只有你大学毕业了，好像你才拿到一个 pass， 你可以谈恋爱了。但那时候我就对我的妈妈和阿姨说，我说如果有一天我不结婚的话，请你们不要惊讶，因为我看到你们的婚姻并不幸福。我当时说话也很没有智慧啊，可能也伤了他们。我说我看到你们的婚姻并不幸福，这样的婚姻并不是我想要进入的。但是当我信主了之后呢，我去观察主内的一些夫妇，我看到当他们，尤其是我们的牧师，我那时候是在上海信主，所以我看到，哎，他们也会分享他们的婚姻，分享他们的挑战。我们看到当他们吵架了之后呢，他们可以坐下来，然后我们可以和好，彼此认罪，彼此道歉，彼此原谅，然后重新出发，似乎让我看到了对婚姻的一点盼望。所以后来呢，我也进入到一段关系当中。所以我记得后来那个是后来当我们结婚了之后啊，有另外一对就是我们带的这个这个弟兄和姐妹，他们刚刚拍拖，然后他就来我们家，他说，哎，他说 Joanna Joshua， 可以想问一下哦，他说你们拍拖的时候都在做什么呀？他说我们两个都是初恋，都是第一次拍拖，不知道该做什么。然后我说，哎，我说我们拍拖的时候应该蛮多事情做的。然后 那个时候已经是我的老公了，我说嗯，对，我们的确蛮多事情做的。我说是吧，他说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吵架，都在解决问题。的确我们从拍拖第六天我们就开始吵架了，因为我们在小组学生小组服侍，我们已经认识了有将近3年的时间，我们一起在一起服侍，所以我们拍拖第六天就开始吵架了。那我们吵架的真是千奇百怪，各种各样的有。我们知道很多的专家会讲啊，就是各种的差异会导致冲突和矛盾。那有什么差异呢？有些人文化差异啊，地域差异啊，性别差异啊。那好巧不巧的就是他说的所有的差异我们都占全了。你们有买盲盒吗？大家都有买盲盒对吗？我们不仅是一套完整的盲盒，而且还有隐藏款。所以看到我们的差异是什么？他是南方人，我是北方人，因为他的祖籍是广东增城人。然后另外呢，他是马来西亚华人，我是中国人。那讲到南方北方，因为他是一个，我们知道马来西亚常年基本都是在30多度的这样一个热带对吗？那我是来自于 北方，冬天是-30-40度的这样一个冰天雪地的地方，所以零上零下这个温差估计有60度了吧。然后呢，不仅是这样，那当然了，很明显的就是男女差异对吗？那另外就是两个原生家庭的差异，然后另外就是两个教育背景的差异。他接触了比较西方的，我是比较传统的中国式的教育。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东西呢，就导致了我们可以想象吗？就是不管你吵过的架还是你没吵过的架，我知道这里有很多可能在拍拖的对吗？还有在婚姻当中呢，你觉得哇，我们每天吵过很多架，我觉得哇，这个架应该是只有我们吵过，这个只有我们会遇到的问题。那我告诉你不一定，你吵过的可能我们也吵过，你没吵过的我们可能也吵过，所以我们真的可以称为百科全书。所以经常有时候跟我的老公在开玩笑，我说你看，你要不是娶了我，你哪有这么丰富的实战经验呀？如果你没有娶了我，没有吵过这么多架，你怎么能够去安慰鼓励别人呢？你知道每次我们回中国啊，我们因为有时候会约见我们曾经一起从学生小组一起成长进入到拍拖的很多的夫妇，那约见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就我们说哎，我们坐下来吧，他说哦，他们最近遇到什么样一个冲突怎么怎么样，我说哦，是吧，你们吵过这拖，对呀、啊、我说哎，我们也吵过，来我们跟你分享一下吧。然后我们就巴巴拉巴拉巴拉把我们所吵架的从头到尾非常详细的分享给他，说哇，原来你们也吵过，哇，这个你们吵过，哇，你们比我厉害，我们没有没有，我们有的时候吵架哎，我们有一次把门都摔裂了，有一次吵到大街上去了，他说哇，这个你们厉害你们厉害。他们听完之后呢，根本不需要我们说什么，他们就啊很被安慰，这个还是有盼望的对吗？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别人，告诉他不管你吵过的架没吵过的架我们都吵过。所以你看，当我们这样身经百战的人依然在婚姻里面依然可以彼此相爱，常常是彼此原谅彼此接纳，在神的里面继续相爱，那么对于你们来说在神的里面是有盼望的。所以不是靠着我自己的能力，也不是靠着我们两个人彼此相爱的能力，而是真的是当我们每一次的吵架，我们都会来到神的面前坐下来谈，为什么我会针对这件事情吵架，那下一次当我们遇到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那比如说讲到一个最后一个，就讲到一个实在的例子，我是北方人他是南方人，我说话声音很大，我一着急的时候哇，我的声调就不受控制的就要飙上去了。那他是个南方人，他的父母说话都是很温声细语的，所以对我来说，当我们一激动的时候，他说你为什么在骂我，哇 scold me， 我觉得这个词对我来说很严重，我说我没有，他说你就是，哇你知道吗，你没有你就是你没有，哇这可以吵一天吵一辈子都吵不完。他就是不相信我没有骂他，然后呢他一旦感觉到我骂他了，他就不说话了，他就不想沟通了。然后我会觉得我是个北方人，我有事情要立刻马上沟通解决，我一分一秒都等不了。然后呢他就可以好像可以装到一个抽屉里，哦，那既然你这么激动，那我们等一下再聊，我说不可以等一下聊，我现在就要解决。所以这样的问题，你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赐力量给我们。直到有一次，那一年我们结婚的那一年，我们冬天的时候回家过年，然后过年的时候我们北方人他们会坐下来一起打牌，那么打牌的过程当中呢，我的老公就神情很紧张的从隔壁房间跑过来说 Joanna 你要不要报警啊，我说啊报什么警啊，他说感觉你的阿姨你们家人要打起来了，我说啊什么事情，我就赶紧冲到那个房间去，然后看到什么，就是我爸和我阿姨舅舅他们在打牌，我爸打错了一张牌，然后害得跟他一伙的人呢就输钱了，所以他们在争论你不应该打这张牌你应该打这个，越争论这个声音就很大，就真的好像在吵架一样。所以我的老公这个时候来到我们家，哈尼我觉得你是你们家里说话声音最小的。所以你看到当我 我们跟神祷告祷告的时候，就是这件事一直没有办法突破的时候，哎，终于有一天突破了。所以当他可以接受我有的时候声音大的时候，不是在骂他，所以呢我也看到，哦，这个是对于他来说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不是靠着我自己的能力，而是靠着神赐给我的力量，并且在不断每一次吵架的过程当中，神训练我们在面对不同的挑战、不同的吵的架的时候，我能够总结经验，然后帮助我能够下次再遇到同样的问题，我知道我怎样处理。所以这是我生命当中的一个经历和分享。所以想说在最后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吧，我们的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站起来，我们一起来敬拜吧。我们用一首歌，因为我分享了我婚姻当中的挑战，说起来好像很容易啊，吵了很多架，嘻嘻哈哈的，但真的吵架的过程当中，真的是你恨不得要把那个人掐死。但是真的在神的里面，当我们来把我们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来呼求神、仰望神的时候，我们看到神是赐盼望、赐力量给我们的神。所以在这里也希望我们今天可以能够在这首诗歌当中，你能够相信在神凡事都能。
在你里面凡事都有可能，耶稣，在你中没有难成的事，因为我全心信靠你，我的主，在你中没有难成的事，在
是的，再也没有难成的事。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把你生命当中你觉得那又大又难的事带到神的面前，因为你要相信在神里面没有难成的事。所以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在这里为着我们的众弟兄姐妹来祷告。主啊，即使我们什么都不说，你都知道我们生命在经历什么样的挑战、什么样的困难。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祈求你帮助我们立定心志，做一个蒙你所喜悦的人。祈求你来帮助我们，在他又大又大的又大又难的困难上面来帮助我们。因为耶稣，你是一变一现到如今都帮助我们的神，我们也相信你会帮助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各样的困难、各样的挑战当中赐给我们力量。我们一起把我们的问题带到你的面前来呼求你，我们向你来求助，请你来垂听我们的呼求，请你来垂听我们的呼求，并且来赐给我们征战的能力，赐给我们力量，来帮助我们，来装备我们，拥有各样胜过生命挑战的技能。耶稣，让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结出各样丰盛的果实。当我们经历你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像大卫一样，用十个词甚至更多的词去描绘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是怎样的神。也愿神使我的力量能够使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挑战、试探、诱惑当中都能够来赞美我们的神，来依靠我们的神，来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